根据中国国台办发言人于2002年9月25日指称，台湾法轮功组织以讯号干扰中国星落一号卫星，并措辞强硬地指出，两年多来，台湾当局对法轮功组织在台活动一直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若不采取措施立即查处在台法轮功组织攻击大陆卫星行为，将使两岸关系雪上加霜。但事实上，台湾电信总局根据中国所提供之干扰源坐标定址侦测，并无所获。侦测人员指出，所提供之干扰源位置在乌来山头的一处峭壁，连人都无法下去，何况是设备呢？其实，中国自导自演栽赃污蔑法轮功的行为历历可数。据2002年9月3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报道，有人向美国运输部提出申请，要求获知攻击申请人网络伺服器的相关资讯。当时受害者的伺服器因超载而挂掉，而犯案者似乎是法轮功成员。他们利用马里兰州的一个伺服器作案。事实上，法轮功的伺服器是遭骇客攻击及嫁祸。真正的骇客不小心留下了一个数位地址，后经追查，该址是北京东长安大街14号的一台电脑，而这里正是中国公安部所在。另外，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2001年除夕当天，在天安门广场有5名法轮功学员自焚。但根据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IED 在2001年8月14日发言，该发言并列入联合国官方记录。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国当局，指中国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国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录影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现有该录影带的拷贝，有兴趣者可来领取。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访问到了国立中山大学杨硕英教授，听听他的看法。
在中国历史上，碰到这么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是这么狠毒的这种打压之下，那我觉得法轮功的这些修炼者，他们大概要为中国写下最辉煌的一页。我觉得这是对整个人类世界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依照国际教育发展组织那个文献中提到，所有的恐怖行为里面，我们现在看到啊，像911啊这种恐怖事件啊，我们常常说恐怖分子啊，他们说所有的恐怖行为里面最恐怖最可耻的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当年大家知道希特勒纳粹犯下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而今天居然在我们这样子这种文明的世界里面，中国大陆不断的在重复国家恐怖主义，以国家这么大的力量居然对他应该要保护的同胞来实施最残酷的手段，而且他对象是什么？是最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的修炼者。
那么遭受中国所极力打压的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团体呢？为什么他要这样打压呢？ 其实它只是一个教人做好人的修炼团体，因为修炼后身心升华，功效卓著，在中国大陆红传速度极快，在短短六七年时间，学员就有一亿人，已远远超过共产党员，其中还有许多是高干和领导，这使江泽民产生了高度的政治疑虑，终是以秦国之力打压。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为什么这些法轮功学员还能这样放弃世间一切的坚持修炼，前仆后继地走出来，到天安门去讲清真相？什么是真相？他们到底要告诉世人什么呢？这也许正是我们感兴趣的。封丽丽现在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医学部任 Associate Professor， 她在1999年修炼八个月后被捕时写道，经过了这一年的暴风雨，我已经清楚地感觉到真善忍正在改变着包括我在内的成千上万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改变着久已麻木的中国人，改变着长久以来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天条的中国人，改变着曾令人绝望的中国民族性。我可以预言，很快它将改变日益冷漠的全人类。而今天法轮功还在世界各地红传，但中国大陆的法轮功成员被迫害却未曾烧纸，而且越演越烈。
在美国，只要从事管理教育啊，或是管理工作的任何一个企业人士，一定知道 Peter Drucker， 就是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 他在23岁的时候就写了一本书，就断言纳粹最后一定会大屠杀犹太人。到后来，这本书不允许出版。并不是因为别人就是要打压他，不是，是即使是最反对纳粹的这些德国的出版商都不相信这件事情。这本书到后来一直到1939年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为什么？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后来 Peter Drucker 写了一本回忆录，书名叫做《旁观者》。在那本书里面，他回顾了纳粹大屠杀犹太人这件事情，在书里面他非常非常沉痛地指出，他认为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真正最大的罪恶，居然是来自于我们人类的冷漠，人类的明哲保身事不关己。